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希望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大家对这个该隐的故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啊，一讲起该隐，啊，你马上就可以想象出，他是个什么样的背景，他经历过怎样的事。所以呢，我们这段时间还会持续的好几次，不断的来分享该隐这个人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是该隐另一个侧面，他的一个孤儿心的表现就是孤儿的嫉妒。那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经历过一些的管教，不管是来自于父母的管教，不管是来自于我们在公司里面领导对我们的管教。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经历过上帝对我们来的对我们的管教。从上帝来的管教跟人的管教最大的区别在于，上帝的管教不是要否定我们的价值，也不是因着我们一些错误的举动而拒绝我们。上帝的管教乃是要引导我们走在一个正路上，以至于我们能够抵挡魔鬼的侵害，能够胜过罪的试探。那么我们对于上帝的管教如何来回应呢？我们不同的回应将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像一个孤儿一样，我们在愤怒中拒绝上帝的管教。我们也可以像一个儿子一样，在谦卑中接受他的管教。每当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先拒绝他，而是想到说，对，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天父的儿子，我愿意接受他的管教。上帝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很形象的描述，罪就像一个凶猛的野兽一样，每时每刻的蹲伏在该隐的房门前，伺机想要吞吃掉他。当该隐顺服神的管教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他愿意悔改，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他就活在房子的里面，就意味着他活在天父的保护之下，以至于他里面就拥有因神的同在而有的抵挡罪的能力。而当该隐拒绝接受神的管教时，也就是说他执意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就如同他走出了这个房子。当他走出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自然失去了天父的遮盖。那结局我相信一定是很辛苦的，跟那个罪在斗争。那结局很明显，我们没有能力胜过罪，结果就被罪吞吃。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个选择，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或者选择在房子里面，你或者选择走出这个房子。这个世界没有第三种选择，你或者像儿子一样接受天父对你生命的遮盖，或者你说我不需要，我可以靠我自己，我有能力胜过罪，我有能力去面对我的人生，那么我们就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只有这两个选择。可惜该隐选择了后者，他里面那个孤儿的心使他再一次的拒绝了天父，结果罪就胜了该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的谋杀案，就此发生了。他所杀害的不是自己的仇人，他所杀害不是自己的敌人，他所杀害的是自己的兄弟。从创世纪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十一节里面，一共出现了十一次兄弟。是什么原因导致 该隐做出这么一个大逆不道、残忍的行径呢？我们借着上几次的分享，我们都知道，该隐是长子。我相信我们华人都有能够去理解长子在一个家族里面的那个特殊的地位。父母对于这个长子，对于这个孩子，一定是充满着期待。而且呢，该隐所选择的职业又对整个家庭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所以啊，该隐，我们我这个有时候讲几句青岛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我们青岛话叫很仗点，就是青岛人可以听得很吃力，觉得自己很棒啊。所以跟大家可以学，大家可以跟我学几句青岛话。他觉得说，我是大哥，这个家是我罩着的，父母都这么看重我，这一切对于该隐来讲，对于保护弟弟是他的责任，同时他也感受到在这种保护的里面，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然而有一件事严重的伤害了他，刺痛了他，就是他向上帝所献的供物不被悦纳。这还不要紧，更要命的是弟弟亚伯的供物却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使得该隐觉得上帝简直是不可理喻，不公平，偏待人。在这个感觉的背后，其实有另外一种潜意识的认知，他开始担心，他开始觉得，哦，或许我在这个家族里的地位开始摇动了，开始动摇了。该隐没有很及时的、正确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他开始恼怒神，并且呢，因亚伯得到神的喜悦，开始去憎恨亚伯。他觉得，弟弟一定开始，弟弟现在有上帝撑腰了，弟弟得到上帝的喜悦，他觉得弟弟开始要夺取、占有一些本属于他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是父母的期待、上帝的喜悦、家族的地位，这样的想法一直环绕在该隐的里面。渐渐的，他里面那个孤儿的心开始扭曲弟弟的形象。本来可爱的小弟弟，本来一个牧羊的小弟弟，现在开始因着那个孤儿的心开始扭曲。知道孤儿的心不只是扭曲自我形象，孤儿的心也会扭曲他心目中那个潜在敌人的形象。渐渐的，亚伯变成一个什么？亚伯变得是好像是在他的眼中，在他的心中变得是一个阴险的人，变得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变得是一个随时想要取代他的人。该隐的内心开始在私欲的推动下产生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开始在该隐的全人里面去掌控他的心思意念，最终他下定决心，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除去这个人，他是我成功最大的威胁，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于是该隐设计把亚伯引到了田间，攻击他，把他杀了。其实在和合本里面有一句没有翻译出来，和在新译本里面 在那个该隐与他兄弟说话的前面写到说，他对亚伯说，走，我们往田间去啊，在和合本里面没有翻译出来。我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这些描述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合理的状况去思想该隐，去重建该隐那个场景，这个不是真理。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圣经经文只有一节，就是四章第八节啊，就第六。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去揣摩该隐的心思，这是我只能跟大家说，这是一种方法啊，一种讲道的方法啊，所以不代表说一定就是那样。但是我通过这样重建这个场景，让我们更加去体会该隐当时的心态。我相信大家已经猜测到了，大家也已经想到了这个毒素是什么。我刚才说里面有一个毒素开始在该隐的里面，这个毒素是什么？嫉妒。什么是嫉妒？嫉妒是指当我看见，甚至不用看见啊，只是担心，我看见或者担心别人的能力，别人超越了我的才能，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或我的境遇的时候，而产生一种抵触、不悦、心怀不满、自惭自卑、怨恨愤怒的负面的情绪啊。所以这个话我有点绕口，不过这是一个定义，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嫉妒是指因看见或担心他人超越自己的才能、名誉、地位和境遇而产生抵触、不悦、心怀不满、自惭自卑、怨恨愤怒的负面情绪。而这种情绪会使人产生损人又害己的言语和行为。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蛮不错的。什么是嫉妒？刚才这个是太抽象了啊，就是定义。那如果用一句平常话来讲，什么是嫉妒？嫉妒就是用别人的优点来刑罚自己。大家明不明白？嫉妒就是用别人的优点来刑罚自己，让自己活在痛苦当中，让自己活在煎熬的当中。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定义。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在箴言14章30节这样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那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呢？嫉妒是谷中的毒癌啊。刚才说谷中的朽烂大家还感受不到，一说哦呦，是谷中的毒癌，谷癌啊，谷癌是很不好治的。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癌症的可怕，癌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癌症是会扩散的，是会转移的。癌症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现代医术来讲，大部分的癌，不是所有的，大部分的癌症都无法治愈。癌症不仅摧残的是我们的身体，真正在癌症里面的人，很多人被打倒是因为意志上的被消磨，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去做一个正常人了。我们每天要安排我们怎么去做化疗，做这个非常的痛苦。癌症也会使人失去对美好事物的盼望。同样，我为什么我今天不是要讲癌症，我只是借着癌症让大家来体会，当嫉妒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产生的那个作用和影响力就如同是一个得癌症的人。嫉妒如果不加控制，会让人失去良善，失去怜悯， 失去亲情，拒绝忠告，拒绝改变。就像该隐，因着嫉妒拒绝了上帝的劝导，忽视了父母的伤痛，忘记了对弟弟的亲情，被怒气所胜，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嫉妒带出的是愤怒，愤怒带出了该隐杀兄的恶行。那么嫉妒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引发了我们的嫉妒呢？当然有很多啊，对于嫉妒的解释，不管从心理学，不管从各个方面解释，有很多。我今天只是从这段圣经的角度来找到嫉妒的原因。首先，我们还是回到人类的第一个罪。人类的第一个罪是什么？骄傲。人类第一个罪就是骄傲。箴言16:18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人类所有的罪都源于骄傲，嫉妒也不例外。因着亚当和夏娃的骄傲，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想要像神一样。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亚当和夏娃说，哦，上帝啊，我不需要你，我可以和你像你一样有智慧。当我像你一样有智慧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掌管我的人生。这样的骄傲使人拒绝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父亲的角色，使人陷入到孤儿的困境中。更加可怕的是，这样的罪性也传递到了他们的后裔身上，当然包括今天的你我，得救以前的你我。骄傲同样也传递到了该隐的身上。骄傲是怎样？刚才说在亚当和夏娃身上的体现就是他们想要像神一样，那么骄傲是怎样体现在该隐身上的呢？虽然上帝定规了献祭的方法，但是该隐骄傲地认为，哎，我觉得我的方法更好。结果当上帝拒绝了他的供物时，他完全不能谦卑地去接受上帝的劝导，反而去嫉妒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的亚伯。该隐杀了弟弟亚伯，不只是针对他的对象，不只是针对亚伯，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更加是对上帝判断的不服。我不认为你这样判断是对的，神不悦纳他，他就选择杀了神所悦纳的弟弟。该隐的骄傲体现在他的自义上，自义是今天人类的通病。什么是自义？就是自我为义，我认为我的方法是对的，我认为我是对的，自以为是。你如果不知道你是自义的人，你就回去看看啊。如果你是已经成家的，你就回想一下你跟你太太吵架或者你跟老公吵架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一个自义的人，因为你都是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你不会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如果你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你就会停嘴了，你就会闭口了。每个人都自义，自以为是。该隐的骄傲就体现在他的自义上，他认为我的方法比上帝的更好。对于一个自义的人来说，通常啊，我说只是说通常，通常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自义的人通常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去跟别人比较的人。 比一比，当我比你，我不敢比王勇，当我比你好的时候，啊，我就很骄傲；当我比黄斌觉得不如黄斌的时候，我就很嫉妒。大家知道《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周瑜是怎么死的吗？啊，气死的。诸葛亮知道周瑜非常的容易嫉妒，就故意气他，三气周瑜，结果呢，周瑜就气死了。临死前，周瑜怎么说？既生瑜，何生亮？哦，我刚才看到，我一进来竟然看到高一在后面，我就说，既生柯南，何生高一？人家有了三个孩子了，我一个都没有。我又看到海平在后面了，既生海平，何生我？人家生意做那么成功，我为什么做生意老是失败？哇，我们常常会这么心里面会想说，既生瑜，何生亮？因为有一个笑话，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哎，我不能说是个笑话，说一个故事，因为说是笑话，你们不笑的话，我很尴尬。有一群鸡在院子里。啊！突然呢，从隔壁的院子里面呢，飞过一只足球啊，哎，落到了他们这个院子里面。那有一只公鸡呢，就走过去，仔细看了看，就转过身来，对那一群母鸡说：“哎呀，我真的不是要抱怨，女士们。”还是让你看看人家隔壁的母鸡的作品吧。啊，这是一个比较啊，我们这是一个比较。其实比较呢，比较并非是完全是负面的。健康的比较会激励我们去效法好的榜样。就如同如果我们不看到耶稣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渴望去效法耶稣的生命。但是错误的比较会带出增进，而增进就会带出嫉妒。什么是错误的比较？错误的比较就是拿别人的长处，拿别人的恩赐，跟自己的短处，跟自己的弱点比较。所以刚才大家就知道我在跟高一比的是我在拿他的长处跟我的软处比，但是我可以想说，哎，我讲到比他好，哎，哎，不一定的哈，因为高一没讲过，不是。错误的比较就是拿别人的长处、别人的恩赐，跟自己的短处和弱点比较。错误的比较就是拿别人所拥有的跟自己没有的去比较。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道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原来上帝造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相信在我的里面有从神而来的恩赐，是别人没有的。我相信神有他给我预备的祝福，是别人没有的。我就不会去羡慕，去贪恋上帝给别人的恩赐和祝福。这，这常常是我们人的问题，啊。我们常常说什么？说我们吃着自己碗里的，啊，看着别人盘子里的。我们常常只关注别人拥有的东西，而却忽略了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我是缺乏的。哎，为什么上帝这么祝福他？当这种心态一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想不嫉妒都难。 当我们一直专注在别人所拥有的东西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嫉妒心理，我们就想要去模仿别人，我们就想要去夺取别人的祝福。我给再给大家一个嫉妒的一个描述，嫉妒意味着我不满意上帝对我的创造。我认为啊，一个嫉妒的人，他会认为我应该拥有所有的优点，亮丽的外表，精明的头脑，强壮的身体。一个嫉妒的人，他无法同意别人有比他更好的地方，他一定认为说我应该有所有最好的。他不能够同意别人对我别人对我的认同少过对其他人的认同，也就是说我一定要得到人最多的认同。该隐就是这样。我们其实在这个背景的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该隐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棒的农夫了。在上帝说你们要汗流浃背才能得着食物的时候，该隐非常的优秀啊，他产出丰富的农作物，他也得到父母的认同，他在家里面有相当的地位。但是当他看到弟弟亚伯得到神的喜悦时，他开始把亚伯当作是他的竞争对手，只是因为为什么他把亚伯当作了竞争对手，只是因为亚伯得到了一些他想极力得到却没有得到的东西，于是嫉妒开始毒害该隐的心灵。他不能忍受一个比他脆弱的弟弟胜过他，以至于他失去了对生命的控制，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嫉妒是魔鬼让我们迷失自我，偏离我们人生焦点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是一个害人又害己的武器。我们现在借着一段经文，雅各书3:14-16，我们来看一看嫉妒所带来的恶果。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雅各书3:14-16，你们心里在第14里面，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经文里描述嫉妒是怎么样的？嫉妒是苦毒的。换句话说，嫉妒能使人陷落在苦毒里。苦毒使人，什么是苦毒啊？苦毒就是使人面对任何一种事，一个有苦毒的人，无论他面对任何的事，都会用一种不满和怨恨的态度去处理。当人有这种习惯的时候，我常常是，哎，这一点我还好，我以前虽然我有那么多的缺点，愤怒这个，这一点我觉得我还可以，我心里面的苦毒这部分还比较可以，但是我见过很多的人，当他们是一个有心里面有苦毒的时候，你无论跟他谈任何的事情， 他给你的第一反应，我讲第一反应一定是负面的，一定是找到那个让他不满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会带着我们讲这件事，他会把十年以前的事情再带出来，那个叫做怨恨。这样的人无法接受别人的好意，无论你怎样想对他示好，他无法，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好意，他总是在怀疑，哎，他是不是有不良的动机，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为什么要接触我。一个因着嫉妒而落入苦毒的人，总是会怀疑别人有不良的动机。苦毒带来最大的伤害不是给别人的，苦毒带来最大的伤害是给自己的。苦毒会严重的伤害自己，苦毒会偷走我们人生的喜乐。不管你拥有多少，如果你是一个心怀苦毒的人，你无法去享受你自己所拥有的。我在这想起一个故事啊，那当然是一个我在网上看的，不知道真假。有一个公司业务经理在公司里面做推销，他的业绩非常好，但是呢，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老是跟他作对啊，就是有时候会偷他的客人，有的时候呢有客人找他的时候他会故意拦下来，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生气啊。但是呢，那个人的人脉比他广，所以常常呢业绩做得要比他好，所以他心里面呢就一直很不爽，说将来有找到一天我一定要让他好瞧。到年底的时候，总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了他20000人民币，说哎，这是你一年工作公司给你的奖金，你做得非常好啊，公司给你20000块钱的奖金。哇，他很开心，他下了回了家，他没有，他下午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就给老婆打电话，哎，老婆，我发年终奖了20000块啊，那个我下午我下班之前我去买一点烧鸡，买一点啤酒，我们晚上回去庆祝一下。太太也很开心。结果下午上班的时候呢，他旁边有一个同事就对他说，某某经理，你知不知道那个谁，就是他那个竞争对手，你知不知道他今年年底拿了多少那个奖金啊？他说我不知道，哎，我刚才听见董经理把他叫去了，给了他40000块。他心里面咯噔，不出声了，然后晚上就郁郁寡欢的回到家里面，哎，老婆在那很开心的等着他回来，说哎，啤酒呢，烧鸡呢？什么啤酒什么烧鸡，我们这个老板真的不是人啊，没有眼光，我这么辛苦努力了一年，结果呢他给我20000块，给他40000块。我讲这个故事就让大家知道，当我们里面有嫉妒的时候，你会失去你原有的喜乐。你本来得到20000块的时候是你会很非常的喜乐，但是当你开始心生嫉妒的时候，嫉妒就像一个小偷一样，他会偷走你生命中的喜乐。在第14节的下半节这样说，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嫉妒的人不能够接受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我们之间彼此有意见的时候，一个嫉妒的人很难 接受说，哦，讨论完了以后，经过各样的分析，各样的讨论，哦，我承认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们青年团契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在上周要做，我们叫什么，叫 expose， 叫什么，就做一个一个怎么讲，是那个叫一对一个项目的解释吧，就是他们有一个group work， 有一个团队啊，要处理，他是学市场营销的，要处理一个案例啊，他们就在模拟这个案例。那本来他跟另外一个同学关系非常好的，但后来当那个同学发现一直是他主导这个事情的发展走向的时候，他开始生气，开始不爽，就不管他提出怎么样的意见，他总是可以找到你这个意见里面的漏洞，所以他坚持要走另外一个方向。那最后这个姐妹就很为难的想了一个办法，说要不这样吧，我就把这一部分交给你去做，我做另外一部分，那就这样谈好了。总之上个周他们做完这个考试的时候，模拟考试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姐妹怎么样，她说我讲我那一部分的时候，老师很开心，一直在那笑。当他上去讲那部分的时候，讲完了，老师就站起来说，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当然是那个项目，对方会怎么反应，当对方这样反应的时候，你这个论点根本站不住。所以当场那个人脸就挂不住了。那结束了以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跟他再沟通一下，他说他拒绝跟我沟通，本来我们两个人还要在另外一个 project marketing 的 project 上要合作，但他现在跟我说他不跟我一起做了。我讲这样的故事，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当你自己心里面有嫉妒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接受别人是对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说，当真理、当事实不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当真理和事实不站在你那一边的时候，一个嫉妒的人就一定会用自夸的话，一定会用谎言去压倒对方。其实这是一种抵挡真理的表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以前听过这种话，我以前倒是也是讲过这种话。当有不同意啊，我在教会里面没有，那是以前了。当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当我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说，尤其我在中国的时候，这句话大家很熟悉，我会说，哎，你算老几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白饭都多。真的是那样吗？其实不是。当我没有办法，当真理明显不站在我这一边的时候，我能选择的方法就是用自夸的话去压倒他。哎，算了吧，你算老几，我经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一个心存嫉妒的人，当真理不站在他那一边的时候，他一定会选择自夸的话或者是谎言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个性会让他在信仰的里面去抵挡一些真理的教导。当圣经的看法跟自己以往的经验不一样的时候，这样的人会选择抵挡上帝的观念，就像该隐一样。你说要献血祭，不一定啊，我认为这个农作物好，我一定要献素祭。一个心存嫉妒的人一定会延续成为一个抵挡真理的人。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 嫉妒不是上面来的智慧，嫉妒是从魔鬼来的。嫉妒是一种对自己的欲望的放纵，嫉妒，当我们里面涵盖那个嫉妒，内涵的嫉妒越来越多的时候，当我们不限制它的时候，嫉妒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这里说嘛，嫉妒是属魔鬼的。其实我们俗语也是这样讲的，俗语怎么讲，说冲动是魔鬼。一个嫉妒的人，他会渐渐地失去对自己行为的掌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多少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嫉妒使我们失控，我们做了一些跨越道德底线的事，但是过后我们又非常后悔，说哎，我怎么做了那种事。嫉妒会使我们失去控制。在有一个很大家很一个真实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曾经发生过一起枪击案，开枪的凶手不是一个小人物，开枪的凶手是一位来自中国北京大学的资优生，年仅28岁就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不知道有人知不知道他的名字，卢刚，他的名字叫卢刚。卢刚的求学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在北大就读的时候表现非凡，就取得了中国政府的公费留学奖学金。那北大毕业以后呢，就顺利的赴美国留学，经历过6年的研读，顺利的取得了博士后学位，物理学博士后学位。但是呢，有一点点的可惜，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并没有获得当期就是当届最佳论文最佳论文奖，以至于有失去了$2,500的这样一个荣誉奖金。而那份最佳论文奖被谁得走了呢？被同样来自中国的小他1岁也是同一年录取的一个物理学博士，叫做山林华，被他拿走了。他非常的气愤，他说哎，这只不过一个我的小学弟，他有什么资格拿这个最佳荣誉奖？他就多次的向学校反映申诉，但是最后学校审核以后还是决定这个奖是颁给了山林华。不服之余，在没有得到这样满意的答复以后，卢刚因着嫉妒心生强烈的怨恨，就持枪将他的学弟山林华、好几位的教授以及学校里的副校长开枪杀死。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不讲，后面的故事更感人，讲到这个副校长怎么去饶恕他。但是我在这停留在这里，在卢刚的遗书里面，他的姐姐发现他长期以来就落在一个嫉妒的心态的里面，他不能忍受别人比他强，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一定要得到。我想人如果不是在那一种极度的嫉妒失控的背后，我真的不想不到会用为了$2,500或是一个论文奖去杀害了6个人还是7个人。我想给卢刚再有一次机会的时候，他不会选择走同样的。 的道路。记恨、嫉妒带来的怨恨、带来的怒气，会使我们失去控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嫉妒是属魔鬼的。我们千万要留心我们里面的动机。嫉妒是别人很难看到的，因为它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我们不掌控、不控制我们里面嫉妒的情绪，有一天里面的情绪会释放出来。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带来死。当你里面的私欲、嫉妒不及时的掌控，它慢慢成长，就会带出行为上的越界。第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嫉妒永远和纷争是放在一起的。嫉妒会带来纷争，嫉妒会破坏合一。不管任何一个机构、一个公司、一个家庭，只要我们的里面的嫉妒不很好的、及时的去对付，一定会出现纷争，而那个纷争将无法让你继续你原来的计划。当合一没有的时候，当纷争出来，合一就不见了。当合一不见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力量就是分散的。它的意义就是说，我往这里走，你往那里走，他往那里走，彼此之间的力量是对消的。只有拧成一股绳，力量往一个方向走，不管是一个家庭，我们会看到关系的恢复；不管看到一个企业，我们看到是他事业的提升；不管看到一个教会，我们将会看见神的荣耀。一个教会没有合一，是不会看见神的荣耀的。一个教会没有合一，只会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说是一个你来听演讲的地方。啊，我在这讲演讲，大家听得很爽，但是你不会在这里看到神的荣耀。教会内部的纷争，我们常常不好意思，今天讲点接一接自己的老这个短处哈。教会，巴黎的教会多少的分裂，每次的分裂我们都美其名曰说，哦，因为我这个教义跟你不一样，因为那个观点我跟你不一样，其实大多数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在于内心的嫉妒，我不认同你，凭什么你说的就是对的。人际关系中间的冲突大多是跟嫉妒有关，嫉妒总是带来基督身体的破坏，嫉妒是教会分裂的根源。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让你做决定？我们每个人都要投票。为什么这个事你说圣餐要这么领就要这么领，为什么不可以那样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失去自己的话语权，以至于常常因着这种人际关系中的内耗，将教会的资源耗尽。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维持大家一团和气，但是一团和气不代表着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一个教会如果只是单一的群体，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个教会必须是多元化的。所以 我向来都非常的觉得说我们教会里面非常好，我们教会里面有最早的广东人，有后来的温州人，其实今天教会又有很多大部分是像我这样的北方的移民，新移民，也十几年了也是新移民。但是这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当我们在一个多元的文化里面，我们会彼此学习，我们在彼此的磨合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不足。人往往会借着某种借口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在嫉妒。十六节的后面，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我刚才说过，嫉妒会让你的心被扰乱。当人的心被扰乱的时候，你会偏离你原来的目标。什么意思？你明明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我是有一个目的的，我是有一个目标的，但是在这个事情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因着意见的不一致，因着看到有些人有特别的有特别的恩赐，或有些人特别的领受的时候，哎，我们的心开始被搅乱了，我们开始偏离了那个目标，以至于各样的问题是吧，扰乱以及各样的坏事。所谓的坏事，一方面是坏事，但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说，我们没有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这个坏事分两种解释，一种就是完全的坏事，另外一种坏事就是当扰乱产生的时候，我们没有继续去做神要让我们去做的事。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不是故事，这个不是笑话，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过是有点，也是可以明白的这个意思啊。他们不是有一个正面的使命，是一个负面的使命，但是可以去体会。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分别有两个江洋大盗，啊，他们都是高智商的，手段非常的卓越，屡屡得手，警察拿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耗用了很多的警力想要去抓住他们，但是呢总是在最后一刻被他逃脱。后来呢，警方就想到一条妙计，警方呢就在媒体上，在报纸上第一版报道了这个，其中有一个大盗，就描述这个大盗呢如何如何了得，手段如何的高超啊，绝对是顶尖级的高手，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但是呢，同时呢，对另外一个大盗呢，只字不提。结果呢，那另外一个大盗就很气恼，说：“他算什么？他出道了，我出道的时候他是学徒呢。”啊，于是，他就在一次的机会里面，他把这个大盗，另外一个大盗给杀了，这是一个真事。那次的犯案的当中，警方就循着那个线索，那很快呢，也把另外一个大盗也抓住了。当然，他们使命是错误的使命，但是可以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就偷钱嘛。我就是要去偷钱，我就让我变得富有。我先说这是错的，但是当嫉妒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偏离了这个方向，他去杀害了这个大盗，结果呢两人都无法得胜。那在刚才我跟大家借着这个雅各书3:14-16这三节的经文的里面，我要让大家看见嫉妒带来的那个恶果。我们重新复习一下，不用动，不要动啊！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复习一下刚才这段有什么 嫉妒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啊。第一，嫉妒，我们一起来读，嫉妒使人陷入苦毒，嫉妒使人抵挡真理，嫉妒使人失去控制，嫉妒使人产生纷争，嫉妒使人偏离目标。那今天我本来还要讲最重要的是第三部分，是如何胜过嫉妒，那我又要放到下一次了，不好意思，往下啊没有了，就回到前面啊。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胜过嫉妒。神造人各有他的独特性，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恰恰是上帝创造的美。有的时候，你与我的不同，可以担当我的软弱；那我与他的不同，我又可以担当他的软弱。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各自为肢体，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另外一个肢体，我们更不需要去嫉妒另外一个肢体，因为你如果是手，对于我这个口来讲就是有价值的。我们彼此在担当彼此的软弱，我们彼此在满足彼此的需要，我们用一种合一的眼光去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不是心存嫉妒。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比我好的地方，嫉妒带来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两败俱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经历，因着我们的嫉妒，对与你敌对的一方被赶走了，失败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对方的失败不代表着我们就是成功的，对方的痛苦也不等于我们就是快乐的。很多的时候，嫉妒带来的是彼此的伤害，是双输。国与国，团体与团体，家庭与家庭，公司与公司，教会与教会，一个天国的生命是彼此尊荣的生命，一个天国的生命是彼此欣赏的生命。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意见里面彼此去欣赏我所没有但你却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去尊荣对方，我们可以学习去鼓励对方。我知道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昨天我跟我太太在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还说，哎，你要鼓励鼓励他。他寻思半天说，我不知道该从哪儿鼓励他。有时候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每个人创造的不一样，我们就知道在他里面一定有胜过自己的地方。当我们用一种尊荣的心态去看对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现对方的好处。今天无论在这企业的里面，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都在强调的是 win-win， 就是干捏干捏，赢赢双赢，两者都能兴旺，两者都能得胜，两者都能幸福。不一定要非你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我们的眼光放开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胸扩宽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要脱离嫉妒。嫉妒是属肉体的，嫉妒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被定义是罪，我们不应该保留它。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圣灵的大能 来致死我们里面那个嫉妒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